念佛就是念觉而不迷，念法就是念正而不邪，念身就是念静而不染啊，是住持三宝啊，有无量功德了。这个我们要懂啊，千万不要认为现在的出家人啊不守戒律不守规矩啊，造作这个破戒，做许多不如法的事情啊，我们就对他生轻慢心，那就错了，那是凡夫，那不是佛弟子。佛弟子对于破戒作恶的比丘都是尊重啊，所以一样的礼敬尊重，不跟他学习啊，看到他做错的回头想一想，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有，发现有的时候要改过，啊，没有呢，要勉励自己，不要犯他那个过失。啊，那为什么要尊重他？因为他本来是佛，你说要不要尊重？连地狱众生都是本来是佛，所以要尊重。还有他穿着出家衣服，剃了光头，是个佛教形象，这个形象呢要是被真正修行人看到了，体型修行人啊，修行人一看到出家人僧袍啊，他第一个就想到什么呢？念僧呢，念佛念法念僧呢，念僧说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要求自己我要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他提醒我了，这个功德就大了啊。泥塑木雕彩画的佛像菩萨像，我们供养什么也是时时刻刻提醒我啊，我们供养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形象就提醒自己啊，释迦仁慈啊，待人要仁慈啊，摩尼是清净，对自己要清净啊，你看到这个名号的时候，马上想到哦，我怎样对待自己，怎样对待别人啊？他是提醒你的啊，凡夫啊，记性不好啊，没人提醒啊，就忘掉了。如果有个人天天在你面前给你叨叨的时候，你又会嫌得麻烦、讨厌啊、唠叨。那你不喜欢，造个佛像在那里，他又不说话，供养在那里，叫你一看就提醒你，这个好啊。所以佛法了这些东西，要用现在话说，都是道具啊，在学术名词上是教具，教学的工具啊，用这个东西提醒你啊，用观音菩萨提醒你要大慈大悲，对待人要慈悲。啊，地藏菩萨形象提醒你啊，要懂得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就尊师重道，就这个意思啊。他不迷信啊，啊，每一天有个人说你要孝顺父母啊，天天给你讲，一天讲多少遍，你不就得讨厌了？ 啊，所以佛法用艺术来教学，啊，让你欢喜供养，又收到时时刻刻提醒的效果。啊，普贤菩萨教你落实，你所学的东西一定要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就落实，啊，这叫普贤啊。啊，很好很好的意思啊，你不能不懂啊。啊，你要懂的时候，这佛菩萨形象就全都给上课，那个殿堂是教室啊，不用说话的。啊，然后你对于佛法的教学才佩服的五体投地。那怎么想的这么周到？做的这么圆满？啊，显示出佛法高度的智慧。啊，第一遍相图，我小时候在家乡的时候，城隍庙里的阎王殿是泥塑的，啊，每一年啊，母亲会到城隍庙烧香，一年总有个三四次的呀，啊，带着我们小孩啊，啊，阎王殿子烧香啊，啊，就告诉我们，你看看这个做什么坏事，啊，那个乱说话的，啊，这个打妄语的。八邪地狱啊，一样一样跟我介绍，印象深刻，一辈子不会忘记啊！无论在什么地方，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自然然，心里有约束。啊，不敢起恶念，不敢干坏事，啊，想的是有报应呐，啊。这个问题真的吗？真的。啊，你细心冷静观察你的周边，就在你周边。啊，你看这个人出了事情了，或者得了病了。啊，遇到灾难了，你想想看，他得的这种病苦灾难，与他日常生活的行为呀，绝对有关系。那这个因果报应，你就看到了，你还能不相信吗？啊，只有粗心大意的人，心浮气躁的人，他看不出来。啊，细心冷静的人啊，看得清清楚。啊，所以心不能有恶念，心要常常保持善念。啊，善心、善言、善行，没有一样不善。你的周边环境全变善了啊？为什么呢？境随心转嘛。啊，学佛时间久了，慢慢呢体会深了，懂得这个道理了，那我们真的就把它做出来了。啊，我们周边的啊，那些小动物 啊，房子里面的老鼠、蟑螂、蚂蚁、蚊虫啊、跳蚤，这小东西常常在房子里头干扰我们。哎，我们学会了，可以跟他商量，可以跟他谈条件啊，我们可以共同生活，共存共荣，互不侵犯，不干扰，你也不干扰我，我也不干扰你啊，我看到你绝对不会杀你，不会伤害你啊。那你们到里边找东西吃吗？我会用一点吃，你们要吃东西放在旁边墙角上啊，你到那里去吃，听话了，共存共荣啊啊，外面树木花草我们也可以给它协调啊，我们爱心照顾照顾它啊，它长得很茂盛，花开得很香啊，很美很香，比平常真的香一两倍都不止，那果结的特别好啊，小鸟也给它写上啊，这个树留着供给我们人吃，你们不要吃，另外两个树呢专门给你们吃，听话了啊，这都试验成功了啊，所以念念念是爱心呐，念念是尊重别人的心呐。啊，接受别人的批评而不批评别人。啊，学佛从这里学起。啊，别人批评呢，不管批评的对跟不对，啊，错误的批评。不要马上去反驳啊，你反驳以后没有人再批评你了啊，古人讲的话好，哎，你对我批评，有这个过失我改过，谢谢你，没有这个过失我也谢谢你提醒我啊，希望我以后不犯这个过失这就对了。啊，有时间多读圣贤书啊，读圣贤书干什么？跟圣贤人交朋友啊，跟他们一块往来啊这也有好处啊，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智慧可以传授给我们啊，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第三个精进心，以妙圆纯真之精明，进取于真经也。什么叫妙？妙是讲的诸法实相啊，万事万法的实相真相，真相非有非无啊，你不能说到无，你也不能说到有， 确实如《金刚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真的是有现象，但是现象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你决定不可得。啊，那我们现在看这种现象是什么呢？这个现象是虚幻的，确定不是真实的。他相续的相啊，啊，佛法里面讲的什么？不相应行法了。啊，用现在的话说呢，不相应心法就是抽象的概念，是一种虚幻不实相续的抽象概念，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我们身体也是如此，世界也是如此。啊，所以同学们，再过一两天我们找个时间，我带了有这个小电影片放给你们看看，让你们体会体会，你就晓得了。啊，佛法讲这个宇宙啊，一时顿性啊，你看佛经开头讲时间，如是我闻，一时，那是跟你讲真话，讲一时是真的，讲过去未来是假的。啊，确实只有一时，那个一时的时间很短，一时啊，很多人不懂啊，什么叫一时啊？啊，有很多人翻译经，把的意识有一天，这个办法这大错特错，哪里说有一天呢？有两天呢？不可以这样讲法了啊！那个意识是一时顿现啊，念念都是一时顿现啊，绝对没有二时。啊，人王经上世尊举了个例子，举得很好。啊，他给我说一弹指，啊，这个弹指的时间很短，一弹指，啊，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也就是说，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叫一刹那，一刹那里面有九百个生命。也就是有九百个意识，有九百个一念，你就晓得那个一念的时间多短。啊，那我们通常弹指弹得快，啊，弹得快，大概我这个弹法一秒钟能弹四次，四乘六十，再乘九百，刚刚好两个十万八千。啊，换一句话说，佛法里面讲的这个一念一时是多长的时间呢？是216000分之1秒。你怎么能知道？那我们现在用电影来放电影给大家看，电影那个开关呢，一秒钟24次，就是24分之1秒。 你在电影荧幕上看到的现象是24分之1秒幻想。那我们现在整个宇宙，这个大宇宙呢，啊，这是多少分之一秒呢？是216000分之1秒，也是幻想。这你不知道啊。所以般若经上讲的好，佛讲般若讲了22年了啊，大般若经我看了一遍啊，写了一句总结。般若经叫什么？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说了12个字，这是真相。你要是了解事实真相，你还打什么妄想呢？妄想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执着呢？不可得了啊！进入这个境界，哎，就像佛讲，游戏一神通，到这个世间来游戏一神通，完全自在随缘，真的大自在了啊！你为什么不自在？因为你有分别执着，你不自在。你离开分别执着，你跟佛一样自在啊！但分别执着是一场空。啊，因为宇宙万有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精进心呢，是一妙，就是了解事实真相。啊，圆满、纯真的精明。啊，这个精明是什么？精明是你的自信。净持真经啊，什么叫真经呢？染净不二这个真经啊，染净是相对的啊，染净不二，真妄不二遍法界虚空界找不到二啊，二是对立了，找不到二啊。那你要问为什么找不到二？如果你要知道这个宇宙的幻象，它的速度是216000分之1秒啊，你就找不到了。你哪能找到？二还没出来啊，他已经换了好多张了。到哪里去找二啊？这叫真经啊！入不二法门才真经啊！这是谁呀？初住以上的菩萨，他们的境界啊，也是我们自己的境界。只要我们自己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他入了，我也入了。哎、啊，你们这个世间有纷纷扰扰的。我这个世间清净的，一尘不染的，啊！现在我们住在一起，你不妨碍我，我也不妨碍你，妙极了！啊，这叫妙！ 啊，没妨碍。有精进呢，这才开智慧。前面讲纯真精明啊，心经现前，在纯真之智慧自然发起，慧能大师的智慧是我们最好的例子。那个智慧不是学来的，啊，不是五祖传给他的，是他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障碍除掉之后啊，自然显现嘛。那么你就晓得，他在五祖麾下，我们要记住，那个时候他24岁。在五祖麾下那个时间很短啊，半夜三更五祖约他到方丈室见面，就在那么短短时间之内，他这个实现心呢统统去做了。这是值得我们省思的，我们要多想想，他能，我为什么不能？没有接触过大臣，不知道啊。我们都会想到，哎呀，他是再来人。佛菩萨再来的，我们是凡夫啊，怎么能跟他相比啊？哎，一定会这种想头啊。那么这个想法大家听听都会点头，有道理啊，都给你肯定。其实有什么道理啊？只不过啊，他心里面分别执着非常淡薄，啊，心底善良淳厚。你在禅经里面仔细去观察，啊，他是个南方人，岭南人，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算是没有开化的，啊，中原人叫他做南蛮子，没有文化的地区，啊，所以看到他都是轻慢他，瞧不起他，啊，没有人会尊重他，啊，跟他说话的时候都带着讽刺的味道， 啊，所以能大师受尽很多羞辱啊！啊，可是他对人怎么样？他对人恭恭敬敬啊，都很有礼貌，不敢轻视一个人啊。在别人讲，那应该的嘛，你是没受过教育的。我比你程度高，你应当恭敬我。他是真恭敬人啊，真的尊敬人。这个我们要懂啊，烦恼轻呢，智慧就增长啊，这一定道理。啊，所以他第一天见无足仁和尚啊，他就说了一句话，这个话记载在坛经上。他跟无足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这句话不简单啊。啊，我们一般人见到无足一定说弟子心中常生烦恼啊，还是弟子心中常生嗔恚，不是智慧，嗔恚啊，脾气很大，容易发作啊。那么这是什么呢？啊，我们学佛，从佛法观点细心学思维，善根深厚啊！善根深厚的原因呢，是烦恼很薄，障碍几乎没有了啊！所以戒除五浊。听无足开始，时间虽然很短，言下彻悟啊。无足给他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彻底明白了啊，当时就做出来报告。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何其是没想到啊，没想到自信啊，本自清净啊！何其自信啊，本不生灭，不生不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说了这五句，无足说：“行了，行了，不必再说了。”一钵就给他了。啊，他这二十个字，把明心见性的那个境界。描绘的灵力透彻啊，还是信息信息什么样子啊，这样是讲的好啊啊，说明你自己的真心是清净的啊，说明确实没有生命，而且没有生死。这真的一点不假啊，本自具足，不是从外头来的啊。我们常讲《华严经》上佛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如来的 断能，如来的相好，啊，你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跟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没有两样啊。啊，极乐华藏全是你自心变现的，自心弥陀，唯心净土，自心遮那，唯心华藏。啊，那我们今天住的这个世界，自心是家，唯心娑婆。哪有两样的？那不一样，这差别相怎么来的呢？差别相是你分别执着的就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说唯心能现，唯识能变。识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你有这个东西它就变。啊，你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变现的是什么？是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啊，是佛的十宝庄严土。啊，华藏是十宝庄严土，极乐是十宝庄严土。啊，这个里头什么？只有那一念，还没有分别执着。啊，到有分别，没有执着，变现的是方便有余土。啊，再加上执着呢，那就变现凡圣同居土。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凡圣同居土，这个里面住的人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就这么回事了。如果你执着没有了，你就不住六道了，你就超越了。啊，你到四圣法界，四圣是方便有余土。啊，如果你妄想也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啊，你到诸佛菩萨的十宝庄严土，也是你自己的十宝庄严土。啊，到那里去了，它自然现前了。啊，下面第五定心。至持至明，周遍极瞻，心常凌于一境。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啊，所以心不定啊，事出事发都没有成就。特别是初学的人，初学什么？你没有功夫啊，你的心是杂乱啊！不要说佛法，你不得其门而入；事法你都不能成就。啊，所以传法、学法，真的完全靠定功。那么你成就大小呢，与定功 刚刚好成正比例，也就是说你定的功夫大你成就大，你定的功夫小你成就小，没有定功你不会成就，你顶多只能学一点皮毛常识，啊，真正佛法的利益了你得不到，啊，佛法的利益得到了，我常常讲啊，啊，头一个，你的相貌，你的身体改变了，真是利益了，啊，这个道理啊不深，你看世间。算命看相看风水的人他都说、啊、相随心转，啊，佛法说的更深，境随心转，所以你在佛法上真正得利益，你回归到自信，所以万法是自信变的，他怎么不会随心变呢？啊，所以头一个学佛的人你身体是越学越好，这个越功夫，如果学佛的人越老还越衰呀、啊，这个你功夫不得力啊！我们不能说人没功夫，功夫不得力，有功夫没用上啊！功夫真正得力不一样啊，啊，怎么会一样呢？啊，我们早年追随老师，啊，我这三个老师，年龄都比我大很多，啊，三个老师当中年龄最轻的。是方东梅先生啊，他大我20多岁，张家大师跟李老师年龄差不多，大我39岁啊，我看他们我很羡慕啊，啊，我跟张家大师的时候大师65岁，跟李老师的时候李老师69岁，啊，将近70岁，身体好啊，耳目聪明啊，啊，上课的时候查字典，查次元次海，那个字很小啊，查到之后老师说来来我念给你们听，他不戴眼镜啊，啊，70岁的人眼睛不花了啊，走秀落下来的时候我们跟后头跑步啊，身体非常柔软轻快啊，一般人做不到啊，一般人到他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拄拐杖了啊，甚至走路都要有人扶着了啊，我们看到佛法的殊胜，看到学佛好处啊，方老师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怎么转呢？定就能转啊，所以讲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所以不能不持戒，到你真正契入这个境界了， 的戒律就圆满了。啊，不学绝对不会犯。为什么呢？道恭戒。啊，得定的人也不会犯戒，就定恭戒。啊，道是慧也，有慧一定有定有戒，有定一定有戒，不一定有慧。有戒的人不一定有定，不一定有慧，但是有定慧的人必定有戒。啊，而且我们细心去观察，自古以来，当然这是环境的关系。啊，古人比我们有福报啊，能够找到一个好老师，啊，一生跟着老师，老师通常一生不下山，学生亦复如是。那个道业坚定的，啊，现在是社会动乱，这种环境没有了，找不到真正地方修行了，啊，有些深山地方你想去他不让你住啊。这是我自己没有福报，没有这个缘分啊，那没有法子，哪里有缘哪里去。但是这个呢，这很不容易成就啊，必须你能够啊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被外面境界所转，你才能成就。你如果不能坚持，随缘随着变就完了。啊，要做的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个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有高度的警觉性。一般的警觉性都没法子，啊，必定会被淘汰掉了，啊，所以学得很辛苦啊，非常艰难的，啊，我们这一生遇到这么个环境，啊，老师虽然好，老师也是做客他乡。自己没有能力帮助，啊，所以我们只能在老师那里学到这些原理原则，看到老师的这些德行，啊，坚定自己的信心，守住自己的原则，啊，才能有这么一点成就。这点成就确实老天爷给了我们寿命，如果没有这么长的寿命呢，不能成就。啊，这个就是磨练的时间长啊，常识不变的才行的。那么现在我到了这样的年龄，在到了82岁了，才有这个机缘啊，就是可以定下来了。 啊，在国内家乡这个道场可以定居，在国外呢，澳洲的道场可以定居，其他的地方语言虽然殊胜，还是不行啊，不成熟啊。那么这两个地方都可以提供同学们修学啊，重要的谁能够成就呢？谁有定力，谁就成就了。能够老老实实住在这个地方十年以上啊，啊，少了十年的时候很难呐、啊。我好像是在第三次访问日本。啊，日本我去过很多次，啊，第三次上了比瑞山，啊，日本这个是山呢，是日本佛教称它为佛教的母亲，啊，日本的佛教有十三个宗派，祖师都是从这个山上出来。啊，在这个山上修行，所以我去的时候就很留意，啊，看到山上的建筑、祖堂，难得。啊，他们是学天台、学净土的。啊，我们净土宗、天台宗的祖师，他们都有雕的塑像。供养在祖堂里面，我们看得很感动啊！善道大师的像啊，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祖师智者大师的像特别多啊，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唐朝那个时候佛法非常兴旺，日本韩国派了很多高僧到中国来留学，多半都是亲近智者大师跟善导大师，所以他们回国之后啊，报祖师的恩啊，很多寺庙用善导寺，你也看善导寺这净土宗的啊，里面供善导大师的像啊，无上他们大帝啊，过去你们开山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在山上最少在山上住多久山上老和尚告诉我，最少的是十六年下山，一般呢都是二十多年、三十多年我听了之后啊，很感动啊！啊，我在澳洲要求同学们啊，希望同学们九年不下山，好好休息啊！那个时候我还怕九年时间是不是太长了，听到日本人这样说话的时候，我就坚定的不能再少了，人家至少十六年呢，我们九年算什么啊？那么想到中国古人啊，这我们从小常常听到的十载寒窗一举成名啊，这是中国过去儒释道三家一般啊 在期限都是十年以上啊，心定下来啊，定能生慧啊，依照方法，老师指导的方法去做，这就是持戒啊，能住在一个地方学一门功课不改变，这心是定的啊，大概定到个三四年啊，就是持戒守法的时候，三四年就得定了，五六年就开智慧啊，智慧开了之后啊，就一切贯通啊，所以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头一部经要用十年功夫，第二步第三步了，那时间很短了，可能你看一遍全通啊，你的底蕴深厚啊，所以就变成不难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